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巳年（公元九年）到甲戌年（公元十四年），共六年。王莽始建国元年，己巳（公元九年）春季正月初一，王莽率领公卿士大夫，捧着皇太后的印玺和绶带，呈现给太皇太后，顺应福命，废除汉朝的名号。起初，王莽娶了已故丞相王兴的孙子宜春侯王成的女儿为妻，立她为皇后。他生了四个儿子，王宇、王霍先前已被处死，王安有些糊涂，于是立王陵为皇太子，王安为新家辟，封王宇的六个儿子都为公，大赦天下。王莽于是下册书封孺子刘婴为定安公，赐给一万户方圆一百里的土地，在他的封国内设立汉朝祖宗的祠庙，与周朝的后裔一样使用自己的征硕服色，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。册书宣读完毕，王莽亲自拉着孺子的手，流泪哭泣说，从前周公代理王位，最终能够把明君之位归还给成王，如今我独独迫于皇天的威严命令，不能如愿，哀叹了很久。钟父带着孺子走下殿庭，向着北面称臣，百官陪位，没有不敢动的，又按照金贵福命封拜辅佐大臣，以太傅左辅王顺为太师，封安兴公，大司徒平晏为太傅，就兴公少啊，西河刘秀为国师，加兴公广汉子同仁哀张为国将，美兴公。这是四府位列上公。太保后成真韩为大司马，成兴公披晋侯王寻为大司徒，张兴公步兵将军王毅为大司空，龙兴公。这是三公。太阿右辅大司空真封为更始将军，广兴公金兆人王兴为卫将军，奉兴公轻车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，成兴公金兆人王胜为前将军，崇兴公。这是四将，总共十一公。王兴原是城门令史，王胜是卖饼的。王莽按照福命找到了这十几个姓名，其中两人容貌合于卜相，直接从平民提拔任用，以显示神意。这一天封拜卿大夫、侍中、尚书官共几百人，各刘姓担任郡守的都调任谏大夫，改名光宫为定安馆，让定安太后居住，以大鸿胪府为定安宫的府地，都设置门卫使者监管看守，敕令乳母不得与婴儿说话，常把他关在四面墙中，直到长大还不能识别六畜。后来王莽把孙女王宇之子嫁给他，王莽册命各部门各司其职，如同典告的文字，设置大司马司允、大司徒司直、大司空司若，地位都是孤卿，改大司农为西河，后来改为纳言，大理为作事，太常为至宗，大鸿胪为典乐，少府为共工，水衡都尉为宇瑜，与三公司清分属三公，设置27大夫、81元事，分别主管中都官的各项职务，又改光禄勋等名为六监，都是上卿，改郡太守为大尹，都尉为大尉，县令长为宰，长乐宫为长乐市，长安为长安，其余百官公事郡县全部改名，数不胜数。封王室其衰服亲属为侯，大公服亲属为伯，小公服亲属为子，司马服亲属为男，他们的女儿都封为任，男用木为号，女用龙为号。又说汉朝诸侯有的称王，至于四方彝族也如此，违背古制，不合于统一，应确定诸侯王的称号都称公，以及四方彝族建号称王的都改为侯。于是汉朝诸侯王22人全部降为公，王子侯181人全部降为子，后来都被剥夺爵位。王莽又封皇帝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以及高尧、伊尹的后裔都为公侯，使他们各自奉行祭祀。王莽继承汉朝太平的基业，府库百官富足，四方蛮族归服，天下安定。王莽一朝具有，心意还不满足，觉得汉家制度狭小，想要改为更空阔的制度，于是自称是皇帝虞舜的后裔，直到齐王建的孙子及北王田安失国，其人称他为王家，因此以为姓氏。 所以以皇帝为初祖，余帝为始祖，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，田敬仲为齐敬王，极北王田安为极北闵王，建立祖庙五座，清庙四座，天下尧、归、陈、田、王五姓都是宗室，世世代代免除赋税徭役，不参与任何差事。封陈崇、田丰为侯，以奉祀胡王、晋王的后代。天下州牧、郡守都因为先前翟义、赵明等作乱时，统领州郡，心怀忠孝，封州牧为南，郡守为副城，以汉高庙为文祖庙。汉朝在京师的所有陵园寝庙不要废除，祭祀照旧，各流姓不要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，各自终身享受。周牧要经常慰问，不让他们受亲陵冤屈。王莽认为刘字有卯、金、刀、组成，下诏正月刚卯、金刀这类东西都不得使用，于是废除错刀、弃刀及五铢钱，改铸小钱，直径六分，重一铢，文字为小钱之一，与先前大钱五十作为两种钱币同时流通。为防范百姓盗铸，于是禁止携带铜、炭。夏季四月，徐乡侯刘哙纠集党羽几千人，在他的封国起兵。刘哙的哥哥刘婴，原汉朝胶东王，当时为扶崇公。刘哙起兵攻打即墨，刘婴关闭城门，把自己关进监狱，官吏百姓抵抗刘哙，刘哙失败逃走，到长广死去。王莽赦免刘婴，增加他的封国到一万户，方圆一百里。王莽说，古时一个农夫分田一百亩，按十分之一征税，则国家供给充足，百姓富足，而宋生四起。秦朝败坏圣制，废除井田，因此兼并兴起，贪婪卑鄙产生，强者占田以千计，弱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。又设置奴婢市场，与牛马同栏，受制于臣民，专断他们的生命，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道理。汉朝减轻田租，按三十分之一征税，但常有更富，身体衰弱的也要缴纳，而豪强欺凌，分田解甲，名义上是三十分之一征税，实际是十分之五，所以富人犬马有剩余的粮食，骄奢而为邪，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，穷困而为奸，都陷入犯罪，刑罚因此不能废止。现在改天下田为王田，奴婢为私属，都不得买卖。那些男子不满八口，而田地超过一井的，将多余田地分给九族、邻里、乡党。原来没有田地，现在应当受田的，按制度办。胆敢有非一井田圣制，无法无天祸乱民众的，流放四方边远地区，以欲魑魅，如同黄石祖考余地的旧例。秋季派武威将王琦等十二人向天下颁布福命四十二篇，得享五件事，福命二十五篇，福印十二篇。武威将捧着福命，带着印绶，王侯以下及官吏名称更改的，外籍匈奴、西域、境外蛮夷，都就地授予新朝的印绶，同时收回原汉朝的印绶，大赦天下。武威将乘坐前文车，驾着昆六马，背上插着碧鸟的羽毛，服饰很壮观。每位武威将设置五名帅，将持节、帅持壮。那些东行的到达玄途、乐浪、高沟离、夫余，南行的出到边境之外，经过益州，改巨挺王为侯；西行的到达西域，全部改他们的王为侯；北行的到达匈奴王庭，授予单于印，更改汉朝印文，去掉喜字称为章。冬季打雷，桐树开花，任命统牧侯陈崇为司命，主管监察上宫以下官员，又任命说伏侯崔发等人为中丞、四官将军，主管十二城门及绕六、羊头、姚冕、千垄的险要，都以武威冠其号。又派监大夫五十人分别到各郡国驻前。这一年真定、常山降下大冰雹。王莽始建国二年庚午，公元十年春季二月，大赦天下。武威将率七十二人回京汇报，汉朝诸侯王被降为公的都献上印绶成为平民，没有违抗命令的。只有原广阳王刘嘉因献符命，鲁王刘敏因献神书，中山王刘成都因献书称颂王莽德性，都被封为列侯。班固论曰，从前周朝分封八百国，同姓五十多个，这是为了亲近亲族，尊贤贤者，关系着盛衰， 深根固本，成为不可动摇的。所以兴盛时，周公、少公辅佐治理，达到刑罚不用；衰微时，五霸扶持弱小，共同守卫天下，称为共主，强大者不敢轻覆。历经800多年，气数到了尽头，德行耗尽，降为平民，得以寿终正寝。秦朝嘲笑下，商、周三代窃取自称为皇帝，而子弟为平民，内部没有骨肉根本的辅佐，外部没有一尺土地的屏障。陈胜、吴广奋起白木棍，刘邦、项羽随后灭亡了他。所以说，周朝超过其运数，秦朝不到期，是国势使然。汉朝兴起之初，以秦朝孤立无援而灭亡为鉴戒，于是尊崇王子弟，大封九国，从雁门以东直到辽阳、为燕、代长山以南，太行山向东转，渡过黄河、吉水，直到海边，为齐、赵、古水、泗水一带，包括龟山、蒙山、为梁、楚。东面连接长江、太湖，靠近会稽、为荆、吴。北界淮水之滨，包括庐山、衡山，为淮南。沿汉水之南，直抵九嶷山，为长沙。诸侯国比邻相接，环绕三边，外接湖、越。天子自有三河：东郡、颍川、南阳。从江陵以西到巴蜀，北从云中到陇西，加上京师、内史，共15郡。公主、列侯大多食邑其中。而藩国大的横跨州郡，连成几十座，宫室、百官同京城一样，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了。尽管如此，高祖创业，日不暇己，孝惠帝在位时间又短，高后以女主摄政，而天下安定，没有狂快之忧，最终粉碎诸吕之难，成就太宗之业，也依赖于诸侯。然而诸侯原本就大，末流泛滥以致满意，小的荒淫越法，大的叛乱逆行，以致害身丧国。所以文帝分割齐、赵，景帝削夺吴、楚，武帝颁布推恩令，而藩国自行分割。从此以后，齐国分为七国，赵国分为六国，梁国分为五国，淮南分为三国。皇子刚立时，大国不过十几个城。长沙、燕、代虽然有旧名，都已没有南北边界了。景帝遭遇七国之难，抑制诸侯，削减贬降他们的官职。武帝有衡山、淮南的谋反，制定左官之律，设立赋役之法，诸侯只能享用衣食租税，不参与政事。到哀帝、平帝时，都是继位的后代，亲属疏远，生于宫闱之中，不被市民尊重，势力与富户无异。而本朝君主寿命短，皇统三次断绝，因此王莽知道汉朝内外衰微，本末都弱，无所顾忌，产生奸心，凭借母后的权势，假借伊尹、周公的称号，在朝廷上专断作威作福，不下台阶就运转天下。诈谋成功后，于是占据南面之尊，分派武威之力，乘船车奔驰天下，颁布福命。汉朝诸侯王叩头致地，献上应寿，唯恐落后，有的甚至称颂美德以求荣美，难道不悲哀吗？国师公刘秀上言，周朝有全府之官，收购卖不出的货物，带给需要的人，就是义所说的理财证词，禁止民众为非作歹。王莽于是下诏说，周礼有奢贷，粤语有五军，传记各有掌管。现在开设奢贷，扩大五军，设置各种掌管，是为了齐平众庶，抑制兼并。于是在长安以及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设立五军司事、前府官。司事常在四季的中月确定货物上中下三等价格，各自作为市价标准。百姓出卖五谷、布帛、丝棉等物卖不出去的，军官检查核实，用其成本价收购。物价贵过平价一钱的，就按平价卖给百姓。鉴于平价的，听任百姓自行交易。又百姓有困乏想赊贷的，前府给予，每月100钱，收利息3钱。又按州官向百姓征税，凡田地不耕种的，作为不值，出3夫的税。城郭中房屋不种植树木的，作为不毛，出3夫的布。百姓游荡无事，出夫布一匹。不能出布的，强制劳役，由官府供给衣食。 凡从山林、水泽获取金、银、莲、锡、鸟、兽、鱼、鳖以及畜牧的，妇女养蚕、织刃、纺绩、补缝、工匠、衣、屋、补、助及其他方剂、商贩、商人，都各自申报自己的经营情况，在所居住的县官处扣除本钱，计算利润十分之一，以其一分作为贡税。敢有不申报或申报不实的，全部没收所获取的东西，并罚劳役一年。西河鲁匡又上奏请求专卖酒类，王莽听从，又禁止百姓携带弩弓、铠甲，违者流放到西海。起初，王莽向匈奴颁布了四条禁令后，又令护乌桓使者告知乌桓百姓，不得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。匈奴派使者前来征税，逮捕了乌桓首领，捆绑后倒挂起来。首领的兄弟愤怒之下，共同杀死匈奴使者。单于得知后，派左贤王率军攻入乌桓，杀害大量民众，驱赶近千名妇女幼童，安置在左地，并告知乌桓，拿马匹牲畜皮布来赎回他们。乌桓带着财物牲畜前往赎回，匈奴收下后却扣留不放。等到武威将帅王俊等六人抵达匈奴，赠与单于大量金银丝绸，告知他接受天命取代汉朝的情况，并更换单于旧印。旧印文为匈奴单于玺，王莽改为新匈奴单于章。将帅到达后，授予单于新印绶，下诏令他上交旧印绶。单于两次跪拜接受诏令，翻译上前准备解下旧印绶，单于抬起胳膊交给他。左姑息侯苏从旁对单于说，未见新印文，应暂缓交付。单于止住不肯交出，请使者坐在毡帐中，单于准备上前敬酒。武威将说，旧印绶应按时上交。单于答好，再次抬起胳膊交给翻译。苏又说，未见印文，暂勿交付。单于说，印文为何会变更？于是解下旧印绶奉上给将帅，接受并记上新绶，未解下查看印文。宴饮至深夜才结束。右帅陈饶对众将帅说，先前姑息侯怀疑印文，几乎让单于不肯交出，若让他看到印文改变，必会索要旧印，这非言辞所能拒绝。既得而复失，辱命莫大，不如砸破旧印以绝祸根。将帅犹豫，无人应声。陈饶是燕地人，果敢强悍，随即用斧头砸坏旧印。次日，单于果然派右古都侯当来，对将帅说，汉朝单于印称玺不称章，且无汉字，诸王以下才有汉字称章，如今去掉玺加上新，与臣下无别，希望归还旧印。将帅展示旧印说，新是顺应天命制定制度，旧印已被将帅自行破坏，单于应承受天命，奉行新式制度。当回去禀报，单于之已无可奈何，又获大量贿赂，便派弟弟右贤王于进献马牛，随将帅入朝谢罪，并上书请求归还旧印。将帅返回左离于王贤驻地，见大量乌桓百姓，询问贤。贤详细说明情况。将帅说，先前颁布四条禁令，不得接受乌桓饷者，速速归还。贤说，请让我秘密与单于商议，得到答复后归还。单于让贤回复，从塞内归还还是塞外归还，将帅不敢擅自决定，上报朝廷。诏书回复，从塞外归还。王莽封武威将为子爵，帅为男爵，只有陈饶因破玺之功封为威德子。单于最初因夏侯藩请求土地而拒绝汉朝，后因向乌桓征税不成，便掠夺其民众，争端由此产生，再加上印文被改，因而怨恨，于是派右大且驱仆护卢兹等十余人率万余骑兵，以护送乌桓为名，在朔方塞下驻扎军队，朔方太守上报朝廷。王莽任广兴公真封为右伯，准备出使西域。车师后王须治离听闻后，害怕供给烦劳费用，计划逃入匈奴。都护旦清召来须治离，杀了他。须治离的哥哥辅国侯胡兰之率领其部众两千余人逃亡投降匈奴。单于接纳他们，派兵与胡兰之一同入侵，攻击车师，杀死后成长，打伤都护司马，然后胡兰之军返回匈奴。当时戊己校尉刁护患病，使臣梁、中代、 司马承、韩玄又去后人商共同谋划，西域各国多有背叛，匈奴要大举入侵，反正要死，不如杀死校尉，率众投降匈奴。于是杀死刁护及其儿子兄弟，胁迫戊己校尉的力士男女2000余人进入匈奴。单于封陈良中代为乌奔都尉。冬季11月，立国将军孙建上奏，9月辛巳日，陈良中代自称废汉大将军，逃入匈奴。又本月癸酉日，不知何处一名男子拦住陈孙建的马车，自称汉室刘子瑜，成帝下妻的儿子。刘氏当复兴，赶紧空出宫殿，将该男子逮捕收押，及长安人信武民众。他们都违背天意，大逆不道。汉室宗庙不应在长安城中，所有刘氏应与汉朝一同废除。陛下至为仁慈，九位决定，先前安众侯刘崇等聚众谋反，如今狂乱贼人又依托王汉，导致连续犯下灭族之罪，这是因为圣恩未及早断绝祸根。臣请求罢除京师中的汉室所有庙宇，所有为官的刘氏一律免职，在家等待安排。王莽说：“可。”嘉兴公、国师凭借福命担任我的四辅，明德侯刘公、率礼侯刘家等共32人，皆知天命，或进献天福，或贡献善言，或捕获告发反贼，功劳卓著。所有刘氏与这32人同宗同族者，不予罢免，赐姓为王。只有国师因女儿嫁给王马子，故不赐姓。定安宫太后自刘氏被废，常称病不参加朝会，当时不到20岁。王莽敬重哀伤，想让他改嫁，于是改称号为煌煌世主，欲断绝他与汉朝的联系。令孙建之子盛装打扮，带医生前往探病。太后大怒，鞭打身边侍从，因此发病不肯起床。王莽便不再勉强。12月打雷，王莽倚仗府库富裕，欲对匈奴立威，于是改匈奴单于称号为降奴扶余，下诏派立国将军孙建等率12将分道并出，武威将军苗兴、虎贲将军王旷出五原，燕南将军陈清、镇敌将军王寻出云中，镇武将军王嘉、平敌将军王蒙出代郡，湘威将军李琛、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，诸河将军杨俊、讨魏将军严尤出渔阳，奋武将军王俊、定湖将军王彦出张掖，加上偏僻以下180人，招募天下囚徒丁南、甲卒30万人，转运衣裘、兵器、粮食，从沿海、长江、淮河至北部边境，使者乘一马督促，按军法处置。先到者驻守边郡，等全部齐备后同时出击，穷追匈奴，将其赶入丁令，将匈奴国土人民分为15份，立呼韩邪子孙15人皆为单于。王莽因钱币始终不能流通，又下书保货若都重则小用不足，都轻则运输繁费，轻重大小各有等级，则使用方便而百姓乐意。于是重新制作金、银、龟、贝、钱不等品类，名为保货。钱货6种，金货1种，银货2种，龟货4种，贝货5种，布货10种，总共保货5物、6名、28品。铸造钱布均用铜，掺以联合锡，百姓混乱，这些货币无法流通。王莽知百姓困苦，便只行小钱值一与大钱50，两品并行，龟、贝、布等暂且搁置，到铸钱者无法禁止，于是加重法律，一家铸钱，5家连坐，没收为奴婢。官吏百姓出入池钱，必须配合浮船，没有者驿站旅社不得留宿，关口渡口扣留盘查，公卿都持钱入宫殿门，想以此重视并推行。当时百姓更习惯使用汉朝五铢钱，因王莽钱大小2行难以识别，又屡次变更不信任，都私下用5铢钱买卖。谣言说大钱将废除，无人肯携带。王莽担忧，又下书凡持5铢钱说大钱当废除者，比照触犯井田制流放4邑。因买卖田宅、奴婢、铸钱而获罪者，从诸侯、卿大夫到平民，不计其数。于是农商失业，食物货币都废弛，百姓甚至在路上哭泣。王莽谋划篡位时，官吏百姓争相制造福命，都得以封侯。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互相打趣， 唯独你没有天地的除书吗？”司命陈崇对王莽说：“这开启了奸臣作福之路，扰乱天命，应断绝根源。”王莽也对此厌倦，于是派尚书大夫召并查验处置，非武威将帅所班者都关进监狱。起初甄丰、刘秀、王顺是王莽心腹，倡导在位，包扬功德。安汉、载恒的称号及封赏王莽母亲、两个儿子、兄长之子都是甄丰等人共同谋划，而甄丰、王顺、刘秀也受赏赐，都富贵了，不再想让王莽摄政。摄政的萌芽出自权陵侯刘庆：“前辉光谢霄，长安令田中树。”王莽羽翼已丰，意欲称摄，甄丰等顺从。王莽便又封赏王顺、刘秀、甄丰子孙作为回报。甄丰等爵位已高，心意满足，又十位汉宗室，天下豪杰。而疏远欲进者纷纷制作符命，王莽据此即位为真天子。王顺、刘秀内心恐惧，甄丰素来刚强，王莽察觉他不悦，故假托符命文调甄丰为更始将军，与麦秉人王胜同列。甄丰父子默然。当时甄丰之子甄寻任侍中，金兆大尹，茂德侯，便制作符命，新氏应分闪地，立二伯，以甄丰为右伯，太傅平晏为左伯，如州、赵故事。王莽听从，拜甄丰为右伯。当甄丰述职西出时，尚未出发，甄寻又作符命，称元汉室平地后煌煌世主为甄寻之妻。王莽靠欺诈立国，心仪大臣愿谤，想以威严震慑下属，因此发怒：“煌煌世主是天下母，这是什么话？”逮捕甄寻，甄寻逃走，甄丰自杀。甄寻随方士入华山，一年多后被捕获，供辞牵连国师公刘秀之子侍中、龙威侯刘芬、刘芬之弟右曹、长水校尉、伐鲁侯刘勇、大司空王毅之弟左官将军、长威侯王齐，以及刘秀门人侍中、骑都尉丁龙等牵连公卿党卿、列侯以下，死者数百人。于是流放刘芬至幽州，流放甄寻至三危，处死丁龙于羽山，都用一车载运尸体传送。这一年，王莽开始兴起神仙之事，一方是苏勒之言，修建八峰台，台造价万金，又在殿中种植五粮和，先用宝玉浸渍种子，计算下来一壶素价值一斤黄金。王莽中始建国三年，辛未，公元一一年，派田和将军赵并征发戍卒，在五原、北甲屯田，以资助军粮。王莽派中郎将令包、副校尉戴吉率一万骑兵，多带珍宝至云中塞下，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，欲依次封为十五单于。令包、戴吉派翻译出塞，诱骗又离于王贤、贤之子登、助三人。到达后，胁迫拜贤为孝单于，助为顺单于，都后加赏赐。将助、登押送到长安。王莽封令包为宣威公，拜为虎牙将军。封戴吉为扬威公，拜为虎贲将军。单于闻之，怒道：“先单于受汉宣帝恩，不可辜负。今天子非宣帝子孙，凭什么即位？”派左古都侯、右医治资王呼卢兹及左贤王乐率兵进入云中益寿塞，大肆杀害官吏百姓。此后，单于便告左右部都尉、诸边王进入边塞侵扰，大鼓万余，中鼓数千，小鼓数百，杀害雁门、朔方太守、都尉，掠夺官吏百姓畜产，不计其数，边境因此空虚。当时各位将领在边境驻守，因为大军没有集结，不敢出击匈奴。讨魏将军言由劝谏说：“臣听说匈奴为害由来已久，没听说上古时代有一定要征伐他们的。后世周、秦、汉三家征讨过他们，但都没有得到上策。周朝得到中策，汉朝得到下策，秦朝没有策略。当周宣王时，贤允入侵，到达泾阳。周宣王命令将领征讨他们，把他们赶出边境就返回了。他把戎狄的入侵看作文盲一样，驱赶走就算了，所以天下称颂他明智，这是中策。汉武帝选派将领，训练士兵，携带轻便的粮食，深入远方戍守，虽然有攻克俘获的战功，但匈奴也随即报复。战事连绵三十多年，中原疲惫耗损，匈奴也受到创伤，而天下称颂他威武，这是下策。秦始皇不能忍受小的耻辱 而轻视名利，修筑坚固的长城，绵延万里，运输补给，从海边开始。疆域虽然完整，但中原内部民力枯竭，因此丧失国家，这是没有策略。如今天下遭遇灾难，连年饥荒，西北边境尤其严重。征发30万军队，准备300天的粮食，东边从海带郡取得，南边从江淮取得，然后才能齐备。计算这些路程，一年还不能集合，先到达的士兵聚在一起露宿，军队疲惫，兵器损坏，情势不能使用，这是第一个困难。边境已经空虚，不能供应军粮，内地征调各郡国又接济不上，这是第二个困难。计算一个人300天的粮食，需要干粮18斛，不是牛的力量不能运载，牛又要自带草料，再加20斛，负担太重。匈奴地区沙土盐碱，大多缺乏水草，以过去的事例推测，军队出动不到100天，牛必然几乎全部死亡，剩下的粮食还很多，人不能背负，这是第三个困难。匈奴地区秋冬很冷，春夏多风，多带铁锅、木柴、木炭，重得无法承受，吃干粮喝水，经历四季，军队有疾病瘟疫的担忧，因此前代征伐匈奴不超过100天，不是不想长久，是力量做不到，这是第四个困难。辎重跟随，轻装精锐的士兵就少，不能快速行军，敌人慢慢逃走，情势追赶不上，侥幸遇到敌人，又因辎重拖累。如果遇到险阻，军队首尾相连，敌人拦击前后，危险不可预测，这是第五个困难。大量使用民力，功劳不一定能建立，陈思夏为此忧虑。如今已经出兵，应该让先到达的部队，让陈延友等人深入，像雷霆般攻击，暂且以此打击匈奴。王莽不听从延友的建议，照旧转运军队和粮食，天下骚动。王贤已经接受了王莽所封的孝单于称号，驰马出塞回到王庭，详细把自己被胁迫的情况报告单于。单于改封他为于素质之侯，这是匈奴的谏官。后来王柱病死，王莽让王登代替王柱担任顺单于。驻守边境的将士们到处放纵，而内郡的百姓因征发而忧愁，百姓抛弃城池，开始流亡，成为盗贼，滨州、平州尤其严重。王莽命令七公、六卿的称号都兼任将军，派着武将军陆并等人镇守重要都城，中郎将、绣衣执法各55人，分别镇守延边大郡，督察大监华擅自兴兵作乱的人。这些人都在地方上趁机作奸犯科，扰乱州郡，以贿赂做交易，侵夺百姓。王莽下诏书严厉责备他们说，从今以后敢有犯此罪的，立即逮捕囚禁，将名字上报。但他们依然放纵自若。北部边境自从汉宣帝以来，好几代没有战争的警报，人口繁盛，牛马遍布原野。等到王莽扰乱匈奴，与匈奴结仇，边境百姓死亡被俘，几年之间，北部边境空虚，野外有暴露的白骨。太师王顺自从王莽篡位后，心悸的疾病逐渐加重，去世了。王莽为太子设置师，有个4人，俸禄按大夫的级别，以元大司徒马公等人为师仪，傅成、阿辅、保福，这就是4师。原尚书令唐林等人为虚父奔走、先后、御武，这就是4友。又设置师友、侍中、谏议、六经、祭酒各1人，共9位祭酒，俸禄都是上卿。派使者捧着诏书、印绶、安车、4马去迎接公胜，当即任命为师友祭酒。使者与郡太守、县长吏、3老、属官、行役、诸生1000多人进入公胜的乡里宣读诏书。使者想让公胜起身迎接，在门外站立很久。公胜声称病重，在家中卧床，头朝东，床上铺着朝服，拖着大袋。使者交付诏书，捧着印绶，安顿好安车、4马，上前对公胜说，圣朝没有忘记您，制度尚未确定，等您来主持政事，想听听您想推行的措施，以安定天下。公胜回答说，我一向愚笨，加上年老有病，生命在朝夕之间，如果随使者上路，一定会死在路上，对朝廷毫无益处。使者想方设法劝说，甚至要把印绶加在公胜身上，公胜总是推辞不接受。使者上报说，现在正是盛夏暑热，公胜病重气虚， 可以等到秋凉再出发。朝廷下诏允许。使者每五天与太守一起问候公胜起居，对公胜的两个儿子和学生高辉等人说，朝廷虚心等待您，要封给您土地，即使有病也应该移动到船舍，表示有上路的意思，一定要为子孙留下大业。高辉等人把使者的话告诉了公胜，公胜知道自己不被听从，就对高辉等人说，我蒙受汉家厚恩，无法报答，如今年老了，早晚就要入土，岂能一身侍奉两姓，到地下见到旧主呢？公胜于是吩咐棺材敛葬的事，衣服足以遮盖身体，棺材足以容纳衣服，不要随俗扰动我的坟墓，种植柏树，建造祠堂。说完就不再开口饮食，14天后去世，死时79岁。当时清高有名的人还有琅琊的纪勋、齐地的薛芳、太原的荀悦、荀相、沛地的唐林、唐尊，都因通晓经书、修养品行而闻名于世。纪勋和唐林、唐尊都在王莽朝做官，封侯，地位尊贵，历任公卿之位。唐林多次上书劝谏纠正，有忠诚正直的节操。唐尊穿着破旧的衣服，空着鞋子，蒙受虚伪的名声。荀相是王莽太子的四友之一，病死后，王莽太子派使者赠送衣被，他的儿子攀着棺材不接收，说死去的父亲遗言，师友送的礼物不要接受。如今因为皇太子得以托付朋友的身份，所以不接受。京城的人都称赞他。王莽用安车迎接薛芳，薛芳通过使者辞谢说，尧舜在上，下面有朝父许由，如今明主正兴盛唐，愚的德行，小臣想坚守箕山的节操。使者报告了王莽，王莽喜欢他的话，不强求他来。起初愚迷的郭青担任南郡太守，杜陵的蒋许担任兖州刺史，也因廉洁正直闻名。王莽代理皇帝时，郭青、蒋许都因病免官，回到乡里闭门不出，死在家中。哀帝、平帝时，沛国的陈贤凭借法令条文担任尚书，王莽辅政，多修改汉朝制度，陈贤心中反对。等到何武、鲍宣死后，陈贤感叹说，易经说看到苗头就行动，不要等待一整天，我可以走了，于是请求退休离职。等到王莽篡位，征召陈贤担任掌寇大夫，陈贤称病不肯应召。当时他的三个儿子陈参、陈清、陈封都在朝廷任职，陈贤让他们都辞职回乡闭门不出，仍沿用汉家的祖庙和蜡祭。有人问他原因，陈贤说，我的祖先怎么知道王室的蜡祭呢？他把家中所有的律令文书都收起来，藏在墙壁里。还有齐地的丽荣、北海的秦庆、苏章、山阳的曹静都是儒生，辞去官职，不在王莽朝做官。班固评论说，春秋时期的列国卿大夫以及汉朝建立后的将相名臣，贪图俸禄，沉溺恩宠而丧失时代的人很多，因此清高的节士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可贵，但大抵多能自我修养而不能治理别人。王吉、贡禹的才能胜过公胜、鲍宣，坚守节操，完善道义，公胜确实实践了正直而不固执，薛芳接近这一点。郭青、蒋许喜好隐退而不被玷污，断绝了与纪勋、唐林等人的交往。这一年沿黄河的郡发生蝗灾，黄河在魏郡决口，淹没清河以东几个郡。起初王莽担心黄河决口会危害袁成的祖宗坟墓，等到黄河向东决口，袁成不再担心水灾，所以就不驻地堵塞。王莽终始建国4年，壬申公元12年春二月，大赦天下。燕南将军陈清、镇敌将军王寻上奏说，抓到俘虏审问，说侵犯边境的敌人都是孝谗于王贤的儿子王角所为。王莽于是召集各夷人，在长安市上斩杀了王贤的儿子王登。大司马甄邯去世，王莽到明堂下诏书说，以洛阳为东都，长安为西都，京城附近地区连成一体，各有菜邑人地，州按照与贡设为9个，爵位按照周朝设为5等，诸侯的员额有1800个，复城的数目也是一样，以等待有功的人。诸公有一统土地，有万户，其余按此等差。 如今已经受封的公侯以下共796人，副城1511人。因为地图簿册没有确定，还没有授予封国诚意，暂且让他们在国库领取俸禄，每月几千钱。诸侯都困乏，甚至有人做故宫。王莽性情急躁，生事不能无所作为，每次有所兴建，动辄要模仿古代，不衡量时机，制度又不定。官吏趁机作奸，天下怨声载道，触犯刑法的人很多。王莽知道百姓愁苦怨恨，于是下诏说，凡是拥有王田的都可以出卖，不受法律约束。犯法私自买卖平民的暂且一概不治罪。但其他政令悖乱，刑罚严酷，赋税繁重，仍然像以前一样。起初武威将帅出兵西南夷，改拒挺王为侯，拒挺王韩怨恨不服从。王莽暗示臧轲大引周兴，用欺骗手段杀了韩。韩的弟弟程起兵杀了周兴，周郡攻打他不能征服。王莽又征发高句丽兵攻打匈奴，高句丽人不愿去，郡府强迫他们都逃出塞外，因此犯法作乱。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他们，被他们杀死。周郡归罪于高句丽侯邹，言由上奏说，何人犯法不是从邹开始的，即使他们有其他心思，也应该让周郡暂且安抚他们。如今突然加给他们大罪，恐怕他们会反叛，夫余之类一定会有响应的。匈奴还没有攻克，夫余为何又起事？这是大忧患。王莽不安抚，为何于是反叛？下诏让严由攻打他们。严由又骗高句丽侯邹到来而杀了他，把首级传送到长安。王莽非常高兴，下诏书把高句丽改名为下勾离。于是何人更加侵犯边境，东方北方和西南夷都发生叛乱。王莽志得意满，认为四方夷人不足以吞灭，专心思考考古的事情，又下诏书说，在今年二月冬巡狩，准备礼仪和调度。不久因为文母太后身体不安，暂且停止，等待以后。起初王莽担任安汉公时，想谄媚太皇太后，以斩杀置之单于的功绩奏请尊崇元帝庙号为高宗，太后去世后应当按礼制配享祭祀。等到王莽改太后，称号为新氏文母，断绝他与汉朝的关系，不让他配享元帝，拆毁孝元庙，另外为文母太后修建庙宇，只保留孝元庙旧殿作为文母的宴席食堂，建成后命名为长寿宫，因为太后还在世，所以不称为庙。王莽在长寿宫设酒席请太后，太后到了之后，看到孝元庙被毁坏的面目全非，吃惊地哭着说，这是汉家的宗庙，都有神灵，为什么要毁坏它？假使鬼神无知，又何必修建庙宇？如果鬼神有知，我本是人的妃妾，怎么能侮辱皇帝的殿堂来摆设食物呢？私下对左右说，这个人轻慢神灵太多，能长久得到保佑吗？饮酒不乐而结束。自从王莽篡位后，知道太后怨恨，想尽办法讨好太后，但太后更加不高兴。王莽把汉家的黑色貂皮改为黄色貂皮，又改变汉朝的征朔服腊日，太后让他的官属仍穿黑色貂皮。到了汉朝的正日腊日，独自与他的左右相对饮酒吃饭。王莽中始建国五年，癸酉，公元13年春二月，文母皇太后去世，享年84岁，葬在卫陵，与元帝合葬，但中间挖沟隔开。新氏世世代代在他的庙中祭祀，元帝配享，座位设在床下。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，乌孙大、小昆弥派使者进贡。王莽因为乌孙国人多倾覆小昆弥，看到匈奴与各边境同时侵犯，想获得乌孙人心，于是派使者引导小昆弥的使者坐在大昆弥使者的上位。事有祭酒满昌弹劾使者说，夷狄因为中国有礼义，所以屈服服从。大昆弥是君主，如今把臣子的使者排在君主使者的上面，这不是用来对待夷狄的方式。奉命出使大不敬。王莽发怒，免去满昌的官职。西域各国因为王莽屡次失去恩信，燕齐首先反叛，杀了都护旦卿，西域于是瓦解。十一月彗星出现，二十多天后才消失。这一年因为犯携带铜炭的人很多，废除了这条法令。匈奴乌珠流单于去世，掌权大臣右谷都侯须卜当， 就是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的丈夫。云一直想与中国和亲，又向来与余宿智之侯王贤交好，看到王贤前后被王莽任命，于是立王贤为乌雷若低单于。乌雷单于王贤即位后，让弟弟于担任左谷黎王。乌珠刘单于的儿子苏突胡原本是左贤王，后来改称为护于，想传位给他。王贤怨恨乌珠刘单于贬低自己的称号，于是贬护于为左徒齐王。王莽天凤元年甲戌，公元14年春季正月，大赦天下。王莽下诏说，我将在今年四仲月全面举行巡狩之礼，太官携带干粮和干肉，内者负责安排行宫床帐卧具，所经过的地方不得供应任何物品。等完成北部巡狩之礼后，就定居在国土中央的洛阳都城。群臣上奏说，皇帝极为孝顺，刚刚遭遇文母的丧事，容貌尚未恢复，饮食减少，如今一年四次巡狩，行程万里，陛下年事已高，这不是干粮干肉所能承受的，而且不要巡狩，等丧期结束以安定圣体。王莽听从了，约定在天凤七年举行巡狩。那之后第二年就居于国土中央，派遣太傅平晏、大司空王毅前往洛阳营建宫殿地基，规划修建宗庙，设计交祀坛等。三月壬申会发生日时，大赦天下。因灾疫策命大司马禄并就侯氏朝位，太傅平晏不再监管尚书事务，任命立苗南王欣为大司马。王莽即征皇帝位后，特别防备大臣，压制剥夺下属权力，朝臣中有人指出其过失的，就提拔他。孔仁、赵伯、费心等因为敢于攻击大臣，所以受到信任，被选拔担任显要官职。国将哀章颇为行为不端，王莽为他选制和书，告诫说，不只保护国将家内，还应当保护他在西周的亲属。各位公卿都轻视哀章，而哀章尤为严重。夏季四月，降霜冻死草木，沿海地区尤其严重。六月，黄色雾气弥漫四方。秋季七月，大风拔起树木，吹落北阙直城门的屋瓦。下冰雹，打死牛羊。王莽根据州官王志的文字，设置族正、连帅、大尹，职务如同太守，又设置州牧，部监共25人，将长安城旁分为六乡，每乡设置帅一人，将三府分为六位郡，河东、河内、弘农、河南、颍川、南阳分为六对郡，改河南大尹名为保中信卿，增加河南郡属县至30个，设置六交州长各一人，每人主管五县，其他官名也都改变。大郡甚至分成五个，总共125个郡，九州之内共有2203个县。又仿照古代六府，设置为城、为宁、为汉、为平、为元、为藩，各按方位称呼，总共上万国。此后每年又变更一个郡，甚至五次改名，然后又恢复原名，官吏百姓无法记忆，每次下诏书总是附带注明其原名。匈奴右谷都侯须不当、伊墨居次云劝说单于和亲，派人到西河郡胡猛县至鲁塞下，告诉守塞官吏说想见和亲侯。和亲侯是王昭君兄长的儿子王赦。中部都尉将此事上报，王莽派遣王赦、王赦的弟弟其都尉斩得侯王撒出使匈奴，祝贺单于出即位，赏赐黄金、衣被、增帛，骗说单于世子王登还在，同时悬赏捉拿陈良、钟岱等人。单于将陈良等27人全部逮捕，都带上刑具交给使者，派出为姑息王父等40人护送王赦、王撒。王莽创制焚儒之刑，烧死陈良等人。延边地区发生大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情况。谏大夫如普巡视边防军队回来后说，军士长期屯驻，寒冷困苦，边郡无法供应，如今单于刚和亲，应当趁此撤兵。校尉韩威进言说，平兴朝的威势吞灭胡虏，无异于口中狮子，我愿得勇敢之士5000人，不带一斗粮食，饿了吃胡虏肉，渴了喝他们的血，可以横行。王莽认为他的话豪壮，任命韩威为将军，然而采纳如普的建议，征召在边疆的各将领回朝，免去陈清等18人的职务，又撤销四官镇都尉及个屯兵。 单于贪图王莽的馈赠，所以表面上不失汉朝旧例，但内心里仍贪图抢掠。又因使者回来后知道儿子王登已死，心怀怨恨，不断从左地入侵。使者则问单于，单于总是说乌桓和匈奴的刁民一起入侵边塞，好比中原有盗贼罢了。我刚即位管理国事，威信尚浅，尽力禁止，不敢有二心。王莽又发兵屯驻益州，蛮夷因愁苦扰动，全部反叛，又杀死益州大尹成龙。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征发巴蜀前为的力士，向百姓征收赋税以供应军需，前往攻打。王莽再次申明金银龟贝等货币，颇为增减其价值，而废除大钱小钱，改铸货布货权两种货币并行。又因大钱流通已久，废除后恐百姓携带不止，便下令暂时只许使用大钱，到六年之后不得再携带大钱。每次改换货币，百姓便破产而大量陷入刑罚。